延宗从怀里掏出了2两散碎银子，递给了那位门官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哈哈，好兄弟，我们实在是累了，这儿离着驿站还有20多里路呢，劳烦兄弟进去通禀一声，这点小意思啊，兄弟你就买茶吃吧。”谁知道这位军士轻轻推开他的手说：“哎，可别来这一套，告诉你，接1两银子要挨40军棍，大帅的规矩从来不含糊，我自然要替你通禀的，但是现在不行，正在会议，谁都不许进议事厅的，你们最好啊还是先到驿站歇息歇息，大帅这几天脾气可不大好呢，这时候啊不能进去回事儿。”朵云见关延宗一脸的尴尬相，在一旁说：“哼，我哪儿也不去，乾隆皇帝是让我回金川部落的，可不是送到这里听傅恒发落的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不管他会议多么要紧，总还得吃饭吧，趁空签发了通行命令我就走了，叫我在这多待我还不想呢。”说着一屁股坐在大道旗的石矶上，那个军士急忙喊着：“嗨嗨嗨，那儿可不能坐，快起来快起来，营前半里地那都是戒严之地，你们这么一群人乱哄哄的站在仪门口，那算怎么回事啊？”正说着呢，一个军校一溜小跑着从里边出来了：“哎，侯宝富，你是怎么搞的？连马老总都惊动了，他们这帮是什么人呢？还不快点赶开！”那个叫侯宝富的武长顿时显得很慌张，脸色苍白，额头冒汗：“哎呀，来人，把他们都赶到那边老槐树下候着。”说着便笑着迎上去和那个军教述说缘由。与此同时，门口一队兵士已经围拢过来了，牵骡子拽马，外带拉人，还有几个京官的辩解声、玉婆的啼哭声、兵士的叫喊声顿时响成了一片。正闹得不可开交呢，忽听营中传来了沉闷的3声炮响，几十个亲兵跑步出来了，紧接着傅恒的亲随王七手捧宝剑走出帅帐，霎时间营前站满了兵士、军教和营官。侯宝富吓得腿肚子直转筋呢，颤声说：“哎呦，坏事了坏事了，惊动傅大帅了。”朵云却满不在乎地说：“嗨，你们别怕，我就是要惊动他的，我在这儿一天都不能等了，我必须立刻回金川去。”一边说一边起身打量着渐渐走近的一群人。因为是军事会议被突然打断了，与会的所有将佐都随傅恒出来了，朵云看了半天一个也不认识，只是根据平常探得的情报暗自揣度，左边一个白净脸的瘦高汉子肯定是赵慧，你瞧绷着脸十分严肃，右边那个和赵慧穿着一样锦鸡补服的矮胖子肯定是海兰察，他领口的扣子敞开一个，两只眼睛极不安分的四下张望着，一副似笑非笑的神态。再往右边是一个50多岁的汉子，穿着孔雀补服，身后的人捧着印信令箭盒子，再后面还有4个军教抬着一座神龛似的木架子，里头供着一面明黄镶边的宝蓝旗，满汉合璧写着一个斗大的令字。这个旗朵云在南京总督衙门见到过，知道这叫王爷旗牌，这是皇帝特授方面大员先斩后奏权力的凭证。那这位老者想必就是北路军兼中军总管带马光祖，就是刚才那个军教说的马老总了。左边的那个满脸伤疤的人不用说就是廖化清，现在是北路军副管带兼粮运官，每个人身后跟着一群护卫。走在正中间的这位步履矫健神态庄重的中年汉子 自然就是总帅傅恒了。傅恒没有朵云想象中的那样英武，相貌清秀倒是不假，可身材并不高大，背也稍微有点驼了，九蟒五爪的袍子外边罩着仙鹤补服，又粗又长的辫子已经有点花白了，但是却梳理得一丝不乱。虽然是大热的天儿，他仍然竖着绛红色的腰带，翻着的袖子露着雪白的里子，尽管急修蝙蝠，却仍然掩饰不住满脸的倦容。此刻傅恒也在打量朵云，虽然未曾谋面，却已是久闻大名了。这个桀骜不驯的女人只身闯入京都劫持人质，南下扬州又和乾隆邂逅相遇，竟然当着天子的面自杀。押解到京城，听了唐儿的劝解，等等事情都通过一封封书信知道了。此刻他见朵云面对这么多军官将佐，仍然是高昂着头，面不更色，气不长出，不由心中暗想，小兰、阿贵都在信中说这个番婆是女中豪杰，看来果然名不虚传呐。他面无表情，冷冷地问道，你要见我有什么事啊？朵云不紧不慢地说，博格达汉叫我回金川，可是没有你的批示，我就过不了前边的哨卡，请你开通行证。说着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傅恒，傅恒的嘴角掠过一丝笑容，哦，我可以网开一面放你过去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金川眼看就要化为灰烬，你回去还有什么益处呢？本部堂体上天好生之德，奉劝你一句，还是不必回去殉葬的好。朵云听了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这有什么好笑的吗？我是笑你们怎么全都是一个模样啊，啊，为什么博格达汉手下的大臣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？难不成你们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？张广四是这样，讷亲是这样，阿贵、范时杰、刘墉，再加上这位本部堂大人，都是一个样，全都会摆大架子说大话，一见面先来个下马威，想把胆小的人吓死，然后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，太可笑了。金川要真的那么容易攻打，朝廷还用得着动用你这位大宰相亲临？话音没落，廖化清上前一步，指着朵云说，嗨，你算是哪路神仙，好大的架子，见了我们大帅就这么挺腰子说疯话，还不跪下，小心老子剁了你。朵云不但不怕，而且立刻反唇相讥，冷笑一声说，哼哼，除了我的父亲和乾隆皇帝，我是不会给任何人下跪的。一边说一边上下打量着他，不用问，一看你这满脸的伤疤，我就知道你是廖将军喽，你的伤一定是攻下寨的时候被我丈夫用大炮或者是火枪打中的吧？那大炮原先还是你们的，是我丈夫从庆父手中缴获的。有本事你别吃那炮弹呐！如今我一个人在你们大营里，你威风个啥呀？廖化清被他当众揭了短儿，脸一下子涨得通红，脸上的伤疤抽搐着，苍啷啷抽出了大刀，但是马上又送回了鞘中，气呼呼地说，哼，好男不跟女斗，懒得理你这番婆，沙老板要是有种来和我姓廖的一对一的放对儿，真要胜了我，我心服口服。
还用比吗？你早就是我丈夫的手下败将了，
败得一塌糊涂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朵云是毫不相让，一个一个指着队里的人说：你马光祖，还有你赵慧，你海兰察，哪个不是从松岗逃回去的，用十几万大军围剿金川这弹丸之地，到头来怎么样？还不是被我丈夫打得稀里哗啦的。马光祖被他说的满脸怒容，赵慧好像充耳不闻，只有海兰察似笑非笑的扮了个鬼脸说：嗨，我还得谢谢沙罗奔呢，要不是吃了败仗，我至今还打光棍呢。傅恒摆手制止了他说：我傅恒是不是张广嗣，要不了多久就见分晓了，不必和你多费唇舌，你肯向父亲和君王下跪，心中有父有君，我敬你是守礼之人。但是你的丈夫两次抗拒天兵，公然与朝廷为敌，实属罪无可赦。如今的形势，想必你一路来也看到了，金川已经被我大军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困，连西逃青海的路也被我们封锁得严严实实，你还敢说我是用大话吓唬你吗？你这叫掩耳盗铃。朵云的脸突然变得十分苍白，心也在一直往下沉。傅恒说的不是假话，这一路上他的确看到了，云贵川到处都是冰山降海，刀丛剑树，对金川来说形势确实相当严峻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傅恒会不会为了邀功而不听乾隆的话？真要那样的话，金川人就会遭灭顶之灾呀。想到这儿，他冷笑一声说：哼，你这是以众欺寡，你想杀尽我们，好像皇上邀功，看来你和皇上并不一心，大不了就是个死呗，死就死了，也不会怕你的。傅恒冷冷地说：哈哈，不错，是以众欺寡，不过你只说对了一半，众寡之分，得道多助，失道寡助。当初你们要不窝藏班滚，后来要是不抗拒天兵，哪来的今日灭顶之灾呀？至于你说我和皇上不一心，那更是无稽之谈。我和皇上外托君臣之义，内结骨肉之亲，是皇上的骨肱心腹。别以为你在北京、南京、扬州的种种行径我不知晓，回去好生劝说你的丈夫黄陵自缚，到大营投诚，请罪待命，这才是上策。我给你们半个月的时间，届时不治，休怪我傅恒手下无情。
那你也逼人太甚了吧，皇上也没有像你这样逼迫人呐，你算什么英雄？
那是两回事，我本人也敬沙罗奔是条汉子，十几万大军，五省军民合围之势，每日要消耗多少粮饷，牵扯朝廷各部多少精力，多耽搁一天，朝廷百姓就多劳靡一天。我身为国家首辅宰相，不能不替朝廷皇上百姓着想，如今的情势我想你心里也明白，从下寨松岗到刷经寺都已经在我的手中，沙罗奔只能在小金川到瓜尔崖一带活动，你赶快回去和他商议，十五天期限一到，不管投诚与否，我都要下令进军了。
朵云站在那儿紧绷着嘴唇没再说话。
傅恒一摆手说：马光祖，派中军亲兵送他，带上牛肉干粮，蒙上眼睛过卡子。
朵云被护送回金川，不必细表，
单说傅恒的这次军事会议，一直开到天黑才结束。照常例啊，各位参将游击管带要连夜赶回营盘，但是这一次傅恒却把赵慧、海兰察和廖化清留下了，吩咐道：其余军官回营，按部署调整待命。因李世尧来了，已经到了驿站，三位主官都要见见，叫伙房多弄两样青菜，我们吃过饭接着会议。话音没落，仪门外一乘大轿落地，侯宝富在前面引路，两个官员紧随其后。小妻子不由眼睛一亮，用手指着说：主子大帅，您看，还不光李世尧来了，后边还跟着岳钟琪老爷子呢。哎呦，这老头子精神可真不含糊，身手还这么矫健。哎呀，真是的。哎，看来这个沙罗奔是个有福气的人哦。傅恒说着，无可奈何的一笑，便和廖化清、赵慧、海兰察一起迎出去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：哎呦，东美公，滚丹说你三天后才到呢，这大热的天儿，你也赶得太急了点啊。一边说一边上前拉着岳钟琪的手，见李世尧要行停餐礼，急忙抬了抬手说：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世尧免了吧，快都请进来，军中无酒，只能以茶代替了，咱们边吃边谈。李世尧忙和赵慧等人拱手示意，岳钟琪精神矍铄，脚步显得比傅恒还坚实有力呢，满头白发如银，说话仍然是声如洪钟。哎呀，成都太热了，一天我都不想多待呀。我知道金川那边还凉快点，六月天还会下雪呢，这不就赶着来了。李世尧是傅恒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和傅恒大营的人特别熟，说笑着落座之后，一招手叫过小妻子：哎，岳老爷子爱吃红烧肉，叫人到外边店里买两个肘子来，我这一路上在驿站里也是上顿青菜豆腐，下顿豆腐青菜，哎呦，清淡苦喽。小妻子急忙笑着说：嗨，有有，都预备着了。说话间，四个军士抬着个大方桌子进来了，桌上摆着四大盆子菜。李世尧抬眼一看，果然有一盆红烧肉，还有一盆豆腐粉条，一盆烧茄子，一盆凉拌粉皮儿，都堆得冒尖儿。因为没有酒啊，只好是以茶代酒了。桌子安好之后，军士们就给他们盛饭上馒头。岳钟琪笑着说：嘿嘿，这个豆腐啊倒真对我的胃口，一出了成都就吃不着豆腐喽。我这心里直纳闷呢，难道说兵部不供应大豆了？傅恒一笑说：嗨，大豆啊都让我换鸡给赵慧他们吃的，前线是一日三肉，后方是三日一肉，哈哈，连我也不能例外呢。今儿是将领军务会议，还得用青菜豆腐打牙祭啊。岳钟琪感慨地说：嘿呦，我带兵啊，那是上头给什么吃什么，六爷爱兵爱得体贴入微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各位请入席。傅恒说着拉着岳钟琪、李世尧入了席，赵慧、海兰察、廖化清在下手相陪。这都是老熟人了，用不着客气，又都是老行伍，一向雷厉风行，不到小半个时辰，个人已经是酒足饭饱了。当然这个酒是带引号的了。饭后奉茶，岳钟琪手捻胡须笑着说：哈哈，看来我这把老骨头还算结实，这次奉差从西安到北京只用了八天，在北京三天，皇上叫我递了三次牌子，还赐了两次宴，接着就启程往你这儿赶呐。 一路上心急火燎的，也只是用了半个月。哈哈，刚才范间六爷说朵云回金川去了，这样也好，叫他先给沙洛奔递个话，透透风。如果沙洛奔肯就范，我这个差事就好办多了。傅恒一边给老将军续茶，一边说：今儿我留下他们三个呀，就是为了和你们见见面，共同商议一下。皇上已经三次密谕，叫我从速了结金川的事儿，撤军回京。其实啊，我意已决，只不过还没跟他们几个说呢。正好老将军和世尧都来了，老将军又是奉差特使，那我也就不隐瞒了。不管沙洛奔面赴与否，我都要再打他一仗，最起码打一仗。在场的人闻听此言都吃了一惊，特别是赵慧、海兰察、廖化清三个人一下子都坐直了身子，心中暗想：金川地势险峻，又到处是沼泽泥潭，这个季节那是最不宜进军的了。可是最近傅恒接二连三的召开军事会议，每次会议都强调要火速备战，原来他早已成竹在胸，非要打一仗不可呀。但是一想到这样做是抗旨不尊，三个人的心都又往下一沉，就连李世尧都感到有些意外，不安地看了傅恒一眼。傅恒好像看透了大家的心思，轻轻一笑说：你们别这样看着我嘛，皇上毕竟没有明下旨意退兵嘛，我只能按原来的部署提前进军，气候不好那是敌我两不利。如今我们已经把沙洛奔包围在了小金川到瓜尔崖的三角地带，方圆不过几十里，要不了多少时日，我们就会会师在瓜尔崖下。沙洛奔外无援兵，内无粮草，一多半老弱病残，这是个一击就灭的局面，他们再也没有力量打松岗那样的大战了。我已经给皇上上了密折，半个月后大军一定要合围。听了他的话，众人都感到十分吃惊。岳钟琪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：可是六爷，如今西部河浊乱了之后，皇上已经无心在金川用兵了。皇上说准部、河浊部如今的局面是千载难逢，说以傅恒的见识不会颠不出孰轻孰重，所以这才叫我急着赶来的，主要是想让我劝你放沙洛奔一马，从速撤兵。傅恒扑哧一笑说：东美公，你想想，这会子朵云带着丈夫进来给我们磕个头，我们再请他们吃顿饭，然后明天海兰察从瓜尔崖，赵慧从东路，廖化清从北路带兵撤回成都，这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？别说皇上没有明发旨意，就是明发了，如今我是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也还是要打一打的。主上圣明，我们做臣子的要真正领会，着眼全局，才能跟得上主子的妙墨愁韵。